Hello， 你们好，欢迎收听泽爸的亲子对话，我是亲子教育讲师我为之泽爸。我老婆呢现在人在美国，因为在照顾我在那边读书的小孩，然后我自己一个人独自在台湾工作。不过呢时常我都会向我的老婆倾诉着我是非常非常的想她。夫妻之间的结合，其实在结婚的那一刻对彼此的誓言都是愿意互相的扶持，然后携手走向未来了。可是呢在这个婚姻的磨合当中，如果有发现真的彼此很不合，能够和平的分开，那当然也是一个选择啦。只是呢倘若在争执之间发生了一些肢体冲突，甚至是衍生到家暴，用暴力威胁以及控制另外一半的话，那就真的非常的不好了。之前呢泽爸的亲子对话我们有聊过一些儿少受虐的事情，那这一集呢我们就来聊一聊亲密关系的暴力。邀请的来宾呢同样是国立台湾大学社会工作系所的刘淑琼教授。
Hello， 你好。大家好。
以及台湾防暴联盟副理事长美勋，你好。
哎，泽爸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那想要请问一下美勋，就是现在夫妻之间你们所得知的一些家庭暴力的状况，在台湾的比例是怎么样？
我们最新的国家的研究啦，大概是五位已婚的女性里面会有一位，
哎，这个
会遇到
比我想象中的高。哎，
高哈。
对，
我们在更早之前，因为大概每四五年就会做进行一次，在更早之前其实是四位里面就有一位，
所以有变好。
哎，有好一点点。
我好奇的是这个资讯的来源对象是怎么来的？
他应该是选这个已婚的女性，台湾已婚的女性，然后
做
抽样，教授做的研究抽样调查。
哦，因为我相信可能不同的居住环境，不同的县市，不同的地方，搞不好取出来的比例可能也会有不一样。
哦，对，有可能。不过我们的数据对比国际上来讲啦，也是相差不远。国际上大概也是四分之一。
是哦。
是，所以这些比例真的是远高于大家一般想象。
对啊，因为像在更早之前的 Me Too， 以及有非常非常多的关于两性平权的意识不断的抬头，你觉得这个风气是有帮助的吗？
因为家庭暴力防治法推到现在已经20多年了，
对，
所以从20多年前根本你家暴是投诉无门的情况，也没有人认为家暴是个问题，家暴以前都被当作就是家务事，别人都不要插手，所以到现在25年来，我觉得它是一个缓慢进步的状态。虽然通报数据是与日俱增，一年比一年更高，但是也像泽爸刚刚提到那个重点，
这个是不是也是意识抬头
是
带来的东西？
是，我们认为有一部分绝对是。
以前可能因为女性的权力是比较低的，
是，
所以即使被这样子对待，她也会选择隐忍。
对，
然后那个时候搞不好数据是更高。
是，
之前是四个里面有一个嘛，搞不好之前会更多，但是现在通报数变多，但是这个比例却下降。
是，
所以这也表示我们的风气在改变。
是，
男性被家暴的比例有没有提升呢？
从通报进来的数据看来，求助的比例是有提升的，就是他们被通报的比例。早期我们开始通报的时候，男性可能在这个通报里面占不到1%，好，但是现在大概也有个30%
的
男性通报。
哦，
真的
有增加。
对，但这地方我要补充一下。
是是，
我们在专业领域有一个叫互为，就是说当这个太太去或者是女朋友去报家暴的时候，哎，那个对方也会说啊，那我嘛呗，你也有推我啊。
oh，
你也有互相了，
对，
互相都互打的。
oh， 所以这个时候男性被害人的比例就拉高。所以我们的诠释是有两个可能的原因，一个是确实，男性他比较敢去揭露 我受报、嗯、过去可能觉得很丢
丢脸
对对对、啊、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互相、你要通报我哈，你说我、啊、我也要说你，
对，
有时候是当作我要反制对方的方
法
啦，
一个方法，对。
好，那我们讲回到可能比较大家印象当中的可能是先生对太太那样子的话，如果以现在两性平权的意识越来越高的情况底下，是什么原因现在可能老公对老婆的家暴的事件这个比例还是存在一定的数字呢？
这个部分因为我们虽然说两性平权，我们的世界可能跟有一些人的世界不太一样的。
OK，
如果我们现在觉得说性别的框架真的都没有了，坦白说这个也是骗人的。好，虽然我们有意识，但是不代表我们实践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男性跟女性都会有一样的权利，或者是一样的能力、或者是有一样的机会。就像我们假设看我们的可能说去担任一些公司行号的重要职务的人物来讲，其实男性都还是占大多数。好，那男性还是有他的性别红利的、嗯、然后女性不管是在升迁上其实还是有他天花板，那或者是对于亲职的要求，可能对 母亲的要求还是远远大过于对父亲这个责任的要求、
okay.
所以看起来好像我们做了很多性别平等教育，但是实际上落实在生活里面其实还是很多的不平等在里面。 我们在生活在这个性别文化的培养下面的女性还是会受到很多的约束的，比方说家庭要照顾好啊，孩子要优先啦、啊、什么事后公婆啦、哦、拜拜等等啊。
我相信这样子的风气再过个5年10年应该又会有一些大反转，因为我相信现在20岁30岁跟40岁50岁的想法已经是截然不同。
对对对，我要补充一下，真的是 我自己做研究的时候，我有一个研究曾经访了大概40几位受暴妇女，那应该讲亲密关系暴力被害人、因为里面也有男性的被害人，那就发现年龄真的有差，城乡也有差，
没错。
好，那就是说像那个年纪比较轻的，那他的容受度就很低、我应该这样讲，年龄小的比较年轻的又分为两种，有一种会是我刚刚讲的容受度， 你敢碰我我们就分手，你敢打我我们就分手，没有第二句话，好，就把你休掉，这是他的原话，就把你休掉。那但是也有一种爱丢咔参戏
啊、
我就是喜欢
认定你了，
我就认定你，我就是喜欢，就是你很 man、
我觉得我可以改变你、
对，所以 我觉得每一个世代都不太一样，那
观点
老一点的那一代就真的比较隐忍，然后觉得没有面子。我还听过一个跟我讲说他去算命，你知道女人碰到婚姻上的很喜欢去算命、这样讲会有性别议题，但是我碰到的那个是这样，然后呢他去算命，算命跟他讲说啊，你还要再忍十当，你要再忍10年啊，
还有忍耐，
你这个也才会过去，你知道就是老一辈的有时候真的是隐忍多年啊。但是像美勋刚刚讲的就很重要，就是在我们的社会里面那个性别不平等还有男性的父权观念，我如果没有把你压下对我就不是个男人
哦，这是很传统，
就很传统，或者说家里面就应该我做主啊、你女人怎么可以怎样怎样、
你是我娶进来的、
你是我娶进来的
娶进来就是我的财产啊，我的所有。
讲到财产我们今天好像也要分享一个案例哈，这个呢是一位妈妈，她的化名叫做小珍、因为她的当然我们要保护她的隐私哈，那我们就请淑琼呢来分享一下小珍的案子啊、小珍呢她被老公家暴吗？是怎么被发现的？
这个是一个亲密关系暴力的案例，但也要跟泽爸的听众朋友说明一下，我们还是有保护案主隐私的这个
义务，他的名字没有争这个字，
所以这个对我们用的化名，然后里面的情节呢也稍微做了一点适度的修正，但是其实重点是要跟大家来聊，就是在我们的周围其实是存在一些这样的情况。那小珍呢她结婚多年了，然后她本身有一点点智能障碍，他的智力方面比较低一点、然后他这个事情怎么发生呢？主要是因为他先生就是爱喝酒、我平常可能还好，但是呢
一喝了酒之后
很爱喝酒，而且一喝酒就变几个人就开始用暴力，他可能什么时候要爆炸都不知道，他只要喝酒回来摔东西啦，甚至还严重到会拿菜刀要砍人 好哇，对，就是很夸张。这一次呢，主要是因为他那天又喝酒回来呢，就是三字经五字经嘛，然后又要打那个小珍，那小珍实在忍耐不下去了，所以他就拉着，因为当时他也觉得他生命受到威胁，他就拉着他的小孩、就是、
有小孩，
他有小孩，他有两个小
孩，两个，
对，
几岁？
一个比较小，一个读小学、
大概是几岁？
读小学。那另外一个呢、哦、大一点的哥哥，那哥哥因为也受不了这个爸爸这样子，就很早就离开家了，当天是只有他跟女儿在，那妈妈呢就一把抓着女儿，第一步跑哪里？跑到警察局。
等一下，那哥哥怎么办？
哥哥就住外面啊，不回来啊。
他是青春期吗？
哥哥青春期，那他就住同学家啦，有时候就住网咖、哦、他就不回来，
因为他也不想要面对家里的这样子的情况。
因为我觉得对于这种暴力家庭、哦嗯、孩子很可怜，
是
他在很小的时候、哦、就看着父母在他面前大吵大打出手，或者是妈妈被压着打。
对，小珍她比较算是压着打，还是会护枪？
她压着打，还是压着打？
因为她本身就有一些状况。
对，所以你想，这个儿子他一定想要保护妈妈，可是自己力量不够，然后也觉得不应该犯上，所以那个对孩子来讲是很大的折磨。
绝对，
哥哥其实就一直跟这个家庭非常的疏离。其实我觉得这是家里的悲剧啊。
哦、那
小珍，
小珍就
对，就带着女儿
去警察局。
去警察局，我们现在的制度里面，警察第一个动作就是要通报家暴中心嘛。哈、嗯，各县市政府都有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那我们就简称有时候叫家暴中心，有时候叫家防中心。那我们的社工呢，就立刻知道有这样的情况，我们就到警察局去跟他会合，然后我们去了解他的状况，那就发现他不敢回家。哦、这个母女不敢回家，
长期害怕，怕回家了会更惨。
对啊，因为他今天他爸爸喝醉了，那如果带回去搞不好又是那个，所以就把他们安置到一个我们叫庇护所。其实世界各国都有
庇护所，它是一个怎么样的单位或地方？
他第一个，他的地址是绝对保密的
哦，因为那一个
我们很怕那个施虐
者
找上门。这个也是分享一下，哎，那听众朋友不要骂我说有性别歧视，但是我们的男人很有意思，就是老婆在眼前的时候可能是施虐，好，就像小珍这个情况、嗯，但是一旦老婆让他找不到的时候，他就俩公啊，
他又很想要你赶快回来，
你赶快回来，然后你怎么可以不见，怎么可以有人把你藏起来，你怎么可以躲着我，所以他就被抓狂。那我们这个庇护所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让这个妇女或者这个亲密关系暴力的被害人跟他的孩子有一个安顿安心安全的地方。
因为我们之前有聊过儿虐嘛，儿虐他可能会有一些例如说寄养家庭，可是这一个庇护所他就只是一个地方，
是
有人照顾吗？还是没有？
有庇护所哈，其实也有很多社工哈，还有里面的一些生活辅导员啦哈，都会帮助这个可能入住的、受伤的妈妈哈，还有孩子，然后帮助他们的生活辅导啦，或者是医疗啦哈，或者是一些法律的程序啦，还有一些其他的需要这样子。它是个很完整的、
提供很多协助。
很多协助，里面很有厨房，然后有一个像那种家庭的那种起居室啦，
它其实就像一个家一样，
就像家一样。
它是很多人住在一起，还是、还是就是一个房间？
要看情况
哦，每个地方的安置所不一样，
会有几个房间，当然男女分开了、哦。
当然，
那大部分是受暴妇女。那妇女她如果一个人，她就有自己的房间；如果你带着孩子，也是给你们一个单位的房间这样子。那你在里面，对你施虐的那个人不知道你在这里，所以你就安全了。第二个呢，你身心俱疲嘛，因为你知道我们有些妇女从家里逃出来的时候鞋子也没穿，然后甚至穿着睡衣
也没钱
健保卡什么都没，
那个时候她只想逃啊。
Yes，
没有办法想那么多。
对，所以我们就会跟受暴妇女说，你要准备一个放在你知道的地方，万一你要逃的时候记得带走
紧急救生包。
紧急救生包。
所以 像小珍她这一次逃出来然后被安置在庇护所之前，她曾经通报过吗？
没有耶、
她就是一直隐忍，
一直隐忍。
然后呢，到了庇护所，然后呢？
然后到庇护所之后，我们其实基本上就是要跟他去了解他的状况，他的需求嘛， 然后也因为这样，我们知道说这个女儿其实也被这个酗酒的爸爸曾经有过一些不当的行为。
Oh my god，
对，有性猥亵。
哎，真是太恶劣了。
所以他这件这个事情，他是又有亲密关系暴力，又有儿童保护的议题。
哇，他的女儿身心更需要被好好的安抚。
对，因为他等于 又目睹父母的暴力，
他又被爸爸这样对待，
然后妈妈的心智又有智能不足的情况，妈妈又没有办法有效的保护他，
对，
然后爸爸又对他下手。
所以后来就是在庇护所的时候，那当然就会有社工人员，然后辅导人员去问他们这些过程。所以就是在这些过程的情况底下，慢慢知道
是
这个爸爸是怎么对待他们的。
对，
然后呢，下一步
我们在这个案子里面最主要是让他们在庇护所里面安顿下来，然后呢，当然他又会需要一些生活物资啊，
没错。
然后那个跟家里很疏离的哥哥也能够过来跟他们在一起，
对，
因为他们现在已经脱离了
爸爸了，
不住在爸爸的那个家里面嘛。那所以我们社工呢，住了一阵子庇护所之后，因为还有哥哥嘛，好，就不方便在庇护所，我们就在外面帮他租了一个房子。
帮他们三口人，
三口人租一个房子，然后让他们一家三个人可以在一起。
我们社会的安全网能够帮助这样子的家庭维持多久？因为不可能一辈子这样子、啊、
好问题。对， 我们会去考量。其实我们的亲密关系暴力的被害人哦，比我们了解，他更不想住庇护所，他其实是很不愿意，所以有的住几天就想回家了、
哦、即使
回去可能再度受暴，但他还是想回去，因为家里还是舒服啦，还是
习惯。
那我们就帮他，他租了一个房子呢，我们又去帮他，我们的社工去帮他募一些二手家电啊，然后一些必需品，让他们可以过一个正常的生活。因为当你生活稳定了，你才有办法疗伤嘛，然后进一步比较能够身心安顿，所以我们帮他做这件事情。那这个先生那边呢，我们也必须处理，因为他有酗酒的问题嘛，
一定要，但是一定是先提告吧。
这个部分通常如果以他们状况应该会有申请保护令啦，不要让这个先生真的找到他们。就即便我们租了一个地方，但是也许哪一天那个社区路上突然碰到等等的。所以通常如果我们遇到妈妈带着孩子出来庇护啦或谋生的时候，也会有这个保护令，尤其这个爸爸又曾经对女儿有过性的不当对待。
保护令是只要被安排至庇护所就一定会实施的东西，还是有什么条件？
他还是要由当事人本身去提出来、
okay.
所以 有时候还要看，
没有办法由社工、
可以，但
是
通常是比较紧急危险，然后或者是说真的我们认为有危险，可是当事人他不愿意的时候，国家就会帮他提出来。
了解，所以后来就申请保护令。你觉得保护令真的有用吗？
你这泽爸，你很会 Q 哎、欸！你在回应最近的时事是不是？
对啊，对啊，最近最夯的就是保护令有用吗？
这一两个月来这个热议的议题哈。
对啊，因为保护令它其实是一个告知，就是说，你不能靠近他，要不然会怎样怎样。可是，就是我们的很多的单位，像警察或者是等等的，我们当然会想要保护这一个被虐的老婆以及小孩，可是没有办法24小时在旁边啊。那遇到有心的那种怎么办？
对，我记得佩玲老师的研究也是指出，保护令其实8-9成都是有用的啦，
8成
还是有，还是有，
还是有
客主的力量。
我们其实要跟听众朋友讲，然后虽然过去像土城啊、信义案都让我们看到，他拿到保护令之后反而被杀了，但我们其实要跟大家讲，就是我们的研究里面看到大概80%是有用的。那也有人讲说，保护令呢是防君子不防小人呐、啊。
对，
就说如果这个亲密关系暴力的相对人，我们叫相对人，其实就是那个施虐的人呐、
啊。
如果他有害怕，就因为保护令是这样子，他有好多款项。刚刚泽爸讲的是以其中一个，就是说你必须要远离，
对，
好，这是远离令。那我们另外还有禁止在使用暴力啊，我们有很多款，
就是如果你靠近，或者是你又再怎样的话，
禁止再度施暴，禁止接触，刚刚讲的远离令，我们叫迁出令，还有很多的，甚至我们有很关键的是命相对人接受处遇，也就像刚刚我们讲到的这个先生，他酗酒嘛， 其实对他最重要的就是去戒酒瘾、
哦、没错。
所以我们就可以，一个是刚刚美勋讲到了，我们让妇女自己去申请保护令、啊、另外一个是哲爸讲的社工或者是我们的警察可以依职权代为申请保护令，因为就像刚刚美勋，有些妇女她不愿意啦，
是因为有时候不愿意是害怕会有报复
哦、oh, 我越、
我越求助，我越跟公部门告状、哎、然后呢你可能就会再打我打得更惨、
这个、
他可能过往
的经
验、
这个、恐惧真的是，
对，所以他不敢用他的名义去申请。
那那个保护令没有效的那两成的原因是什么？
哦，我觉得那原因非常多、哦、我们其实也会讲，一个是这个相对人，他可能我就是一个反社会人格啊，对不对？你什么都管不住我，更何况是一张保护令。第二个呢，是我们有一个违反保护令罪，就是说我现在法院已经核发了这个保护令，但是这个相对人，就是这个施虐的人，他可能根本没有在给你信道，我还是违反、嗯、你说我必须远离，我就要靠近啊，怎么样我就到你公司门口堵你啊，
我看你能奈我何。
对，那这里面就会有点挑战我们的执法人员，他能不能够去判断说这个危险性有多高，你是不是现行犯，然后我对你做的约制行为够不够力，你知道，就他会去试探底线嘛。所以我想我们在讲这个保护令够不够力的话、啊、也因为经过了刚刚讲到的土城案啊，还有信义区的那一案之后，那立法委员也是很强力的质询啊，这也是涉案网捕破网，我们内政部的警政署还有我们卫福部包括司法院其实都有开会，大家就在想我们怎么样把每一个螺丝都拴紧，能够真正让这个保护令能够发挥它的效果。
没错，
所以我们现在据我所知卫福部也在积极的讨论像电子监控。
哇，那这个人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危险的人、哦、
对，我们就是针对那个
高危险
性，比较极端的
高危险。
那对于小珍的老公保护令是有效的吗？
我们现在看到的资料啦，就是他是有去接受戒酒的处遇、
哦、
刚刚提到，哎，刚刚老师提到保护令的款项有命他去戒酒，那因为其实对小珍的家人来讲，他们还是期盼爸爸能改变，
这一定的、
哎、其实在家暴的家庭，就像老师刚刚也讲，孩子不是对爸爸仇恨，或者是说觉得永远不要见到他，
而是不喜欢爸爸这个举动，
对，希望他能够改变，所以希望那个戒酒令啦能够对爸爸产生效果。
有效吗？现在看起来
我们现在加害人处遇的这一块主要是由我们卫福部里面的心理健康司来做、嗯、那他们呢就会去跟台湾的很多的医院还有一些机构去签约，所以会让这些保护令里面法官有才命加害人接受戒瘾治疗啦、心理治疗、心理辅导的这些人有地方去。当然有没有效，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也是我们一直希望那个 心理健康师能够多做一些成效评估。还是那句话，要戒瘾是有很高的难度，
是的，没错。
哎，你看我们自己手机网路瘾都很难戒，
三 C 成瘾，它的那个瘾度哈、哦，已经是比较轻微，
对、啊，
我们都很难去忍下来
了。对，所以这个要自己有意志力、有意愿，然后家人的支持。嗯、当然，我们这些医疗机构或非医疗机构的 know how 要很成熟啦。
那以小珍跟小孩。他们在庇护所，那当然一定会有同样去做一些身心灵的辅导或是支持。就是以现在这个小珍的事情，你们觉得对于哥哥以及妹妹他们各自的身心影响是什么？例如说在学校，或者是像女儿还被爸爸这样子的肢体的不当对待，他对于外界是信任的吗？还是他的外在影响会是什么？
对，我觉得哲爸问了很好的问题。虽然即便说、哎、可能妹妹或哥哥在家里也许不是像我们前一样他是直接被打的、嗯、好，他即便他只是看到
他打妈妈，
对，看到爸爸一直欺负妈妈，然后妈妈因为他的能力有限没办法自保等等，其实孩子的眼睛里面是会看到妈妈他是非常痛苦的，而且这个孩子他其实 实很希望自己能够保护妈妈，
特别是哥哥、哦、
哥哥也是，可是哥哥因为他选择可能暂时的离开，所以变成反而是由这个比较年纪比较小的小学的这个女儿去承担起很多要帮妈妈说明或者是帮妈妈识字啊等等的这个功能、
哦、因为妈妈本身就是有那个
对，所以有很多孩子其实是被迫长大在那个环境中，即便他自己受到了这个伤害，可是他还要想着要怎么去保护妈妈，所以是非常压力非常大的，而且在那个家庭里面不知道什么时候爸爸会俩工，所以是那种无时无刻的如履薄冰的那种紧绷，然后随时要察言观色，然后等一下会不会会发生什么事情。好，那所以这个家庭你看会那么长的时间都没有任何的通报，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孩子在那样的环境里面，很高度控制全控的环境里面，这样的生活之下，他很难去形成一个对人的一种
信任、哦、如果他没有受到很好的辅导，对于他的之后，你觉得通常在这种目睹亲密关系的暴力的过程当中，它会有哪一些的比较不好的影响？
对，我特别要讲啊，尤其跟哲爸的听众朋友讲，就是你知道台湾的父母有时候就喜欢在孩子面前开撕，其实在国外我们常会看到影集里面会叫孩子你去楼上、就是把他支开，父母可能要做一些比较严肃的讨论，或甚至会有争执，
激烈
的争执的时候、我们观察很多的家庭哦，完全不忌讳在孩子面前吵架甚至打架，他们甚至要孩子来当裁判，
就说你觉得谁不对，
你评评理，好好的要孩子选边站、我觉得这个对孩子真的要跟所有的听众朋友讲，这对孩子是很严重的伤害，因为这些孩子长大了我们接触很多，那其实他们心里很受伤。好，那刚刚哲爸问说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其实国际上有一些研究，就是这些目睹，我们专业上叫目睹，那在国外的翻译有的就是暴露在亲密关系暴力下的儿童、他们呢在比较小的时候他可能会有一些心身症，就是头痛胃痛背痛、这个都是 psychosomatic， 就是你心理引起的生理上的反应，然后更小的孩子尿床分离焦虑很难睡着，睡得不要起来，
都是恐惧啊，
那恐惧啊。还有一种孩子也很有趣，会变成模范儿童、就是刚刚美勋讲的，因为他要照顾妈妈，他要保护妈妈，
强迫长大，
强迫长大，然后呢他要甚至要补偿妈妈，爸爸对你不好，但是好在你有一个很孝顺的女儿，就变成一个模范儿童。再长大一点，国际上的研究就是这些孩子呢容易有一些危险的行为，或者是对健康不好的行为，比方说暴食或厌食，或者他可能会有一些焦虑啊忧郁啊，好，那我们刚刚讲肥胖症糖尿病心血管的疾病，就我们去研究他都比童年没有这样经历的孩子得这些病的几率是高的，
他
是跟着他一辈子。不过我这边还要再讲，因为我每次讲到这一段我一定要补充，有一些年轻孩子听到说完了，我从小就是个目睹儿，那我这辈子是不是没救了、但我们这边要讲说，有的孩子会有保护因子，就是说在他生命一路走的历程里面出现贵人
哦，能够让他安心的人，
对，或者他找到了可以安顿自己寄托情感的地方，比方说他成为校队，或者是他功课很好，他有别的地方让他去躲起来、或者在那个地方找到成就感，所以来自父母的那个伤害就会被抵消掉或者变得不严重。
人虽然如果在年幼的时候遇到这种的情况，一定对他的身心有一定的影响，
或多或少，
可是不代表就是这样了。
yes, yes.
只要一个人能够在不断的成长当中遇到了这些的状况，还是不放弃自己，
是
他绝对会越来越茁壮越来越好。
yes, 但是再转个弯、我还是要提醒做父母的，真的要知道你们的恩怨自己了，你们是成年人、不要把孩子牵扯进来，
就是纷争是属于大人的
yes,
跟小孩无关、
没错没错，就是在父母跟孩子中间要有一条 鸿沟，你知道吗？在这个时候就是要有一个护城河。
因为 我也曾经去一些家事地方法院演讲，然后我的对象就是正在谈离婚的夫妻，然后他们可能因为孩子要判给谁有一些争议，所以需要先上课，然后我都会讲到一句话，就叫做我们的孩子是这个世界上最重视我们关系的那一个人。
Yes，
可能我们没有办法继续走下去，但是不代表我们的关系要破裂。我们可以在孩子的面前跟他们好好的讲说，我们可能没有办法一起生活，但是我们永远是爱你的父母。我觉得这个对于孩子的成长会蛮重要的。
对，
而且如果真的有目睹到就是亲密关系的施暴的状况，会不会对婚姻会产生不信任呢？
我觉得几率是有的，
几率是蛮大的啦，嘿，几率是蛮大的。但是就像淑雄老师讲的，就是说，就这一路的成长里面，他会遇到什么样的贵人哈，什么样的保护因子，甚至可能也会遇到有一些有点
课，
对哈，或者也可以看到一些很好的婚姻的典范的时候
哦，会改变，
然后可以重新学习。
暴力哈是会世代传递的，因为你唯一学到的解决冲突的方法就是动手打嘛，所以等到你自己成年了之后，在那个状况发生，如果你没有学到新的健康的两性关系或亲密关系的一些知识跟能力的时候，你在那个 moment 你就是会用你最痛恨的那个方式去处理，习惯
用这种方式去处理情绪应对冲突了，
没错，那是你活到现在唯一学习到的。那另外我也碰过，他说我绝对不做这件事，他可能从小受虐，或者从小看着父母每天都开战，或者看着妈妈被压着打，那个痛让他自己暗暗发誓，
如果以后我进入婚姻，我
要
成为一个不一样的人。
对对，然后那这些人他就会主动的可能去找专业的谘商，然后去上哲霸的课
啊，慢慢改变
慢慢改变，学习健康的和谐的关系。
以刚刚这一个小珍的事情哈，他们现在在庇护所，然后受到安置，然后帮很多的协助，照你们现在的访谈哦，他们现在不管是小珍还是小孩，他们的恢复状况怎么样？
其实第一个是在庇护所里面，好，我刚刚讲就是离开的庇护所之后有一个自己的，虽然是租的房子，但至少是
自己
的小窝嘛，
啊，
然后那些家电啊什么都齐备，所以我们明显的看到这个孩子呢不安全感，跟刚刚美勋提到的他要把自己壮大起来当大人来保护妈妈照顾妈妈的那个担子，你可以明显的感觉到他放下来了，孩子是 relax， 他是放松了。那然后呢，妈妈也因为自己的安全没有威胁嘛，妈妈的状态也变好了，他就是我刚刚说的安顿安全跟安心基本最起码的做到了。第二个是爸爸那边，就是先生那边啦，好，那刚刚我们也讲过说戒瘾治疗，那这个戒瘾治疗是一段长的时间，因为他真的是酗酒蛮严重的，所以他是暂时得住在机构里面，所以他也安顿，
他也愿意，
他也愿意，因为
那也算是一个有
心的改变，其实有趣，他有心呐，啊。其实我觉得很多人是愿意改变，但只是改变的这条路太辛苦了，也需要有专业的人的协助，因为也有保护令嘛，对不对？他也不得不去接受那个戒瘾治疗，所以你有意愿还不够，还需要有资源 and 最重要是有一个强制力，所以爸爸那边也安顿了。然后妈妈这边呢，我们社工很棒，也教他一些家事的技巧，金钱的管理，因为这个都是家庭里面
能够谋生，啊，
要谋生
啦，
很基本的啦，这个我们也帮他。那另外就是不管是小珍也好，女儿也好，甚至连儿子
哥哥
其实都是在这个暴力这么多年，之前都没有通报，就表示他们长期的忍受来自爸爸的暴力，来自先生的暴力，然后他们对外面也不信任，他觉得你是问你可以帮我什么，这个部分我们叫做他有创伤，所以我们也用了很多的创伤知情的专业进来，那帮助他们能够做好情绪调节啦。还有一个很重要是自我保护，爸爸虽然在接受戒瘾治疗，
但是如果之后
对
真的越来越好，那当然回归到家庭是最棒的一条路。
对对对。
可是有的时候会以防万一。
对，没错。
那怎么办？就教他们。
对，没错。
Okay、
然后刚刚我们说这个女儿是在小学嘛，那我们的学校也很棒，学校也发挥了一些功能。因为现在我们在目睹儿童的辅导上面，主要学龄的孩子是我们的教育行政单位，就是学校。那通常是在导师、班级导师那边在照顾。知道这个孩子有这样的生命经验，这样的一个负向的，我们叫童年逆境啦，所以老师就会特别的照顾他。至少我们常讲说，目睹的孩子在学校可能是他一天里面仅有的快乐时光，所以在这个部分孩子也得到一些滋养，
感觉都在往好的
好的方向。
因为毕竟小珍跟小孩们可能就长期忍受，但是我相信一定有迹可循，在亲密关系里面的被施暴的对象，他可能也会有伤啊，也会有怎样啊。我们先不谈小珍这个案子的话，一般热心的民众或者是家人亲戚遇到了，不管是老公也好还是老婆也好，他们身上有这一些明显的外伤，能够做的事情有什么？
当然我觉得一开始如果你认识这个人啦，是亲朋好友，你还是要先关心他吧，
对，
先聊聊哎，这个怎么啦，发生什么事啦等等的，然后是不是有一些比较难言之隐啊，可能给他一点空间倾听他。假如真的觉得有很就说这已经是家暴了、然后
有点严重了，
是啊是啊，那可能要鼓励我们的受暴者可以去报警，或者是协助他去做通报，就是我们刚刚前面也讲113的通报。
因为是大人，
是
外人可以做这件事情吗？
可以，
也是可以的，
还是一样可以，可以打113通报，或刚刚讲的那个
关怀一起来，
关怀一起来，是都可以。假如说他还是死不承认，但是你就是经常看到他身上有不明的伤，一下额头，一下手肘，一下脸颊，
然后戴墨镜、
戴墨镜，热天穿长袖，
懂，
对，
一些比较不合常理的一些行为。
或者是这户人家家里其实就常常都有乒乒乓乓桌子倒下去啦，摔杯子的声音，那其实还是可以通报的，
还是可以啊。
我觉得也想跟哲爸的听众朋友分享，这个跟儿虐的通报有点不太一样，就是我觉得我们在生命中，尤其是这种亲密关系的暴力，通常是不足为外人道，我们不想让人家知道，觉得很没面子嘛。他会想讲，会去想去找一个树洞去讲的时候，一定都是
忍受不了了
。所以当你被你的朋友选为树洞的时候，我其实会建议你说倾听。我觉得倾听是最好最好的陪伴。那我们常碰到有一些人，就是会拿自己幸福的生活去开导对方。我觉得这个很残忍，而且你会让他马上丢回去。然后相比之下，我真的太不幸了。所以我会建议说，你要怎么陪伴他？我觉得永远是
倾
听。第二个我们叫做不做道德判断，我们就 non-judgmental， 就是你不要去当法官啊，这个他对，这个你错，你不在那个位置上，因为我们不是他们家里夫妻之间或男女朋友之间，真的只有自己知道。
对，可是就是遇到可能真的很明显的话，还是建议他
我觉得倾听，然后呢，因为只有倾听他才会跟你多讲一点、
讲说真正的过程，要不然的话一直都在给评价给评断，他可能就因为觉得丢脸就不说了。
对，那当你让他愿意说的时候，第一个他说的当下他已经得到了一些宣泄， 对他的身心是健康的。第二个，当你知道更多的时候，你比较能够去判断那个严重程度
才能做后续。
对，第三个是他对你会有信任，有信任之后你们蓝牙连线了，你要建议他去求助会比较有帮助。因为像刚刚美勋讲，我也碰过一些妇女或一些亲密关系暴力的被害人，被通报就是不是他自己，别人去通报，然后他就不承认，然后他不接受服务，你不要再打给我了。所以你是帮不到他的忙，
就是、我们以为在帮他，但是他其实有难言之隐，
他门会关得更紧，
他也拒绝任何人，
对，
拒绝任何的服务进来，这样也不想让别人知道。
是，
所以最好的还是像刘老师讲的，如果你是他身边的人， 然后愿意倾听他，然后给他力量。有时候这个需要酝酿一段时间，
对，要有时间，
因为就像那个权控很长的时间，其实都已经让这个人没有信心，然后以前可能说出去会有一个被打得更惨的后果，
对对，
所以他也不敢说，所以他很多害怕，然后没有信心，然后又被很多的羞辱，致使他很难对外人诉说，所以你一旦知道，可能要给他一点空间时间去酝酿他的勇气。
所以其实不管是当事人也好，还有身旁热心的家人或者是朋友，还有甚至不认识的陌生人，对于这样子的情况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从刚刚的聆听过程当中，我们也明确的感觉到我们台湾关于亲密互动之间的暴力行为，这些的社会的安全的网络也是非常非常的完善的。
是，
非常感谢大家在这一个我们一起居住的台湾里面，我们一起维护每一个人，因为其实真的每一个人都值得被好好的对待。
是的，而每一个人也值得好好的对待自己。
没错，那相关的资讯哲爸同样也会放在节目的资讯栏上面，有任何想要参考或者可能深陷其中而不知道该怎么办的人，也可以参考节目的资讯栏，里面有更多的资讯，或者是有一些询问需要协助的管道，都可以找到我们要的答案。好，那这一集的节目就先到这边，很谢谢你们的聆听，有任何想听的内容呢，都欢迎在 Apple Podcast 底下先五星按个赞，然后再留言告诉哲爸，就是你们有想要听怎么样的内容。哲爸的亲子对话，我们下次再见。谢谢淑琼，谢谢美勋，谢谢你们，
谢谢，谢谢哲爸，
拜拜，
拜拜。